刚才只讲到惯行的第四平等说法至真经，以平等心说法来对峙这个彼此说法之间的竞争戏论。那么对于一切众生说法，要以平等心说法，要说平等法，那么都要以随顺佛所说的法而说，以顺法故，所以要不多不少。那么说法的不多不少，刚才讲的不多不少，那是深度的不多不少啊，深度的就是说法的人能贯机，使听法的人刚好不多不少，他得到佛法的受用。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因缘成熟到什么程度，只能接受这些啊，让他觉得刚刚好，得到法喜充满，就停下来了。那么然后经过他的修正的一段时间，然后再来说法，这样子他的得的利益啊会更为殊胜，所以要不多不少。那么说法的人能够贯机而说，使他不多不少的得到佛法的利益啊，正好得到佛法的利益，这是深度的。没有高深的修持啊，没有他心通，恐怕是不容易做到。那么我们现在越我们比较浅的说法来说明这个不多不少啊，所以接下去说，乃至深爱法者亦不为多说，乃至超略词啊，略掉其他各种爱法的人的情况不同，深深爱好于佛法的，那他真是百听不厌啊，一天整天听法他也要，晚上听到天亮他也要啊，根本他是这个好像韩信用兵，听法是多多益善啊。那么这种人也不必为他多说啊，吃东西等于我们吃东西，再好吃的再喜欢吃的要适可而止，差不多了，觉得可以了，就得停下来。你不要勉强的一次把它吃得太过了，假个惊啊，几拜头有惊啊，下次看到就害怕。好像从前那个做工的人啊，那么这个主人嘛就说啊，我没什么菜啊，我只有芋头啊，可能我啊啊有芋头，他就说哦，我很喜欢吃啊，我很喜欢吃芋头。嗯，好，你喜欢吃芋头啊，今天第一餐是一大碗的芋头，晚上又是一大碗，明天早上又是一大碗，中午一大碗，晚上一大碗，好了，连吃两三天，他看到芋头就害怕了。因此他吃的心里不高兴啊，他就说了，一餐是芋头，餐餐也芋头，一天是芋头，天天都芋头，他看到就害怕，再也不想吃了。这就好像我看到韩吉垮掉到丢家的情况一样。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日正时代第二次大战没有米啊，配给米，配给米，米饭很难得呀，别说是要干饭了，稀饭也很不容易啊。配给的米呀，一像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孩子，一人份的米，一天的米粮啊，一次做稀饭只有两碗，两小碗的稀饭，要分做三餐吃，怎么够啊？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喊几颗雄厚啊，番薯比较便宜啊，地瓜，尽量把它弄进去。好了，一盆子的饭里面看不到几个饭粒啊，差不多都是番薯。天天这样吃，吃了几年下来，看到就害怕。我现在六十几岁了，看到番薯我还是不想吃，还会害怕。怕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吃怕了，假个惊。听法也是如此啊，你硬灌硬灌，天天让他听，他听得害怕了啊，算了算了，我爱困了，我不想听了，这样子就没有意思。所以要适可啊，给他觉得真好，虽然是再好吃的东西我还想吃，还想吃没了，这样子他就有味道了，他永久会想到你的这一碗菜 啊，他还会想吃啊。所以这个文房说房不要过量，不要太多啊。我们现在一个礼拜讲一次两节课啊，这样子差不多吧，一个礼拜正好消化掉了啊，再换第二个礼拜再来。假如天天这样听，你们也没有时间啊，听久了你也会腻啊，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听经啊，啊也没有这个福报啊。所以这个星期天啊，定期的讲经是正好的。所以台中李炳南老居士讲了差不多快要40年，他从来不曾间断啊，那么就是刚好人家消化掉了再来啊，这正好不多不少。那么这是说在时间上不要过量，所说的法文字也不要太多，也不要过量啊。那么有些说话很慢的，慢吞吞的，一分钟讲不到两句话的啊，这种人呢，他讲的好像是若无其事自由自在，可是听的人很辛苦啊，一直在等啊，等不到他的这个一碗菜出来，好像这个假又多啊。那么说是有几十样菜，可是他一碗菜要半个钟头才出来啊，吃光了已经肚子饿了，他菜还没出来。如果这种说法的话，人听起来就会生厌，不想听。我从前在狮头山有位老和尚，老和尚很喜欢讲话，可是他讲话很慢，慢吞吞的，真的一分钟讲不到两句话啊。那么有一次开会啊，他也要讲话，那就是硬性把他规定说，哎，只给你20分钟哦。他说20分钟我头也没气候嘞，他的虚分还没说到，呵呵，你给他20分钟，他说我的虚分还没讲嘞，那正中分嘞，还有后面流通分，所以你给他20分钟，他宁可不讲，呵呵，因为他讲话很慢，20分钟顶多讲个40句话，啊、嗯，那么这种讲话听起来真是像爱困了、啊，啊、嗯，所以说话也要不快不慢，啊、不但是不多不少，也要不快不慢。太快了，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哎，好像流水，听起来连珠炮一样，也接受不了啊，听的人接受不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太慢了，慢吞吞也不好，也正好啊，这也是不多不少啊，不快不慢也是不多不少。所以说法都下功夫，没有一番功夫不行。只要你讲的太平淡，像流水的样子啊，平的说话是平的，没有高低音啊，一向都是如此，学院实习之啊，一向都是如此。那么这样子听起来，听的人也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很快就像把它当作睡眠曲，嗯，很快就入定了。那么有人呢，他讲的时候又大声又小声，一会儿声音很大，因为又小声起来了，悄悄话，哎，糟了，就不晓得他讲什么的，没听到啊，这也没有意思啊。那么所以必定要说得正好，彼此都最起码得到欢喜意啊，那么在佛法上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用说法的方式使人得到佛法的利益固然是好，有的时候不能用说，不必说，不说法也能使人得利益。看过《维摩经》吗？入不二法门，32位菩萨都说过入不二法门。最后文殊请老维摩，哎，我们大家都讲了，你说吧，你说说你的般若法门吧。老维摩默然无言，在那不讲话，入定。这个时候没说话。你以为怎么样啊？嘿，文殊大赞叹，善哉善哉，这才是真入不入般若法门。不说话，没说话，他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字都没表达。哎，文殊反而赞叹，他说善哉善哉，这才是真入不二法门。不一定要说嘛，说的都是方便，都不是究竟啊。那个无言说才是真的，不过这个是真的入不二法门。也有实际上他是不会说也能使人 得到开悟而入般若法门。从前呢，有个乡村里面有个老修行，乡村靠近乡村的附近啊，有个山，山脚下有个老修行啊。这个老修行啊，他只会读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持持大悲咒啊，其他的他都不会，他更是不懂得这个说法啊。那么对于讲经说法，他是一口不通。那么他在这个山脚下盖个茅棚住，一住几十年。已经是60多岁了，他还是一个人在那修行啊。他的日子过得蛮平淡的，也蛮充实的，天天都是这样子用功，也没有人打岔。村子里面有一天呢，搬来一家佛法家庭的居士，尤其这一家的女居士啊，她呢对三宝的恭敬诚恳的极点。他到了这个乡村里面来住啊，他就第一就先找一个有佛法的地方啊，有三宝的地方来清净啊，来修学佛法，来修福修慧。那么到处打探了，就听说那个山脚下有个老修行啊，盖个茅棚自己在修行。哦，他很高兴啊，啊，这很好，我到这个地方来住啊，这里有个老修行，可以供养，可以修福。那么他还没上山去，哎，有一天偶然呢，这个老修行就下山来了，下山来就到村子里面了。到村子里面呢，正好从这个在家居士学佛的人的这个门口经过。哦，他一看见高兴得不得了，赶快跑到外边去，就向这个老修行顶礼啊，师父啊，慈悲啊，慈悲啊，那你既然下山来啊，就到我家里来给我供养吧。这个时候也快到中午的时候了，那么这个老修行一想，阿弥陀后啊，反正已经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他要我去供养吗？那么就方便给他结个缘吧，就到他家里去。哦，这个尤婆姨很发心啊，弄得很好的面啊菜啊来供养他。哦，这个老修行平常生活都很清淡，很苦恼的，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的这个面啊菜之类。这一吃了三大碗，哦，好极了，吃得很饱。这吃饱了，他想走了，可是不能走。哎，这个他正在吃饭的时候，这个尤婆姨就在另外一个讲堂里呀，就在弄法座了，整理法座。法座整理好了，这个老修行吃饭吃饱了啊，给他洗脸啦，水呀，哦，水果呀都用完了，就跪在他的面前请求啊，师父啊，你慈悲啊，啊，说法给我听啊。这就糟了，这我不会。他内心这样想，可是他不能讲出来。饭已经吃下去了，您能说你不能讲吗？硬住头皮就应他的情啊，就上座了，到了讲台就上去了，上去住下来了。住下来这个尤婆姨恭敬得不得了啊，他就前面三跪三拜，三拜拜好了就跪在哪里合掌啊，闭着眼睛听住他说法。他眼睛闭起来等住这个法座上的老修行的师父们说话，等这个师父说话。可是他合掌跪在这个地下呀，等了半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听到，都没听到。眼睛正在往上看，哎，他也在闭眼睛，这个老师傅也在闭眼睛，闭眼睛做什么？他急呀，急得不得了，想不出一句话来讲，想不出话来讲，怎么办了？我今天吃了人家的东西啊，我没有话说啊，那么人家请我讲话讲说话，我都没有法说，怎么办了？又不能下来。现在是下不了台了，真的下不了台。他坐在哪里，正好明目在想，哎，这个尤婆姨一看，老修行在入定啊，他入定，我得好好用功啊，那我就跪在哪里呀，好好的，也在这至诚的等他开出定以后再说吧。他看他眼睛闭起来，因为他在入定，实际上他的汗珠一粒一粒在掉，很辛苦啊。那么一跪了一个小时，一个字都没听到。跪了一个小时啊，是在这个膝盖吃不消了，吃不消，跪得吃不消，就趴下去啊，趴在地面啊，趴下去啊，在哪里想要稍微休息一下再跪起来。正好他趴下去的时候，这个老修行一看，哎，他竟然没有跪在哪里啊，已经趴下去了啊，趴楼梯啊。那好，他利用这个机会就开溜了，开溜了。那不溜怎么办呢？那没有话讲嘛，只好走。哎，他轻轻的脚步啊，就妄讲他们就跑掉了。他心里一边跑一边很难过啊，今天啊吃人家的东西 是啊，人家请说法，我一句都说不出来，很难过。那回到快到他的山脚下的时候，碰到那些好多过虎为因呐 啊看牛的，他又看到这个老师傅匆匆回来的，哎，老师傅啊，你带几把灯来？哎呦，我真见笑，今天去吃人的饭哦啊，笑话说话说无当讲，啊，你是安怎安怎讲不出来？你吃啥？你跟他讲，我跟你帮忙。哎，你过湖的人啊，有的我同讲，我有的，嘿嘿，好、哦。哎，问他，你吃了什么东西？伊讲我吃三碗米。哎，有了，过湖的人有话讲了。哎，你吃了三碗面，我有两句话帮你，你回去讲吧。两句话是什么？吃你三碗斋，有口说不来，成了吧？我吃你三碗斋，我有口说不来，有嘴讲不出来。吃你三碗斋，有口说不来。过五位斤呐、啊，五百万。哎，想出这么两句话，老师傅一想，哎，有道理啊。哎，你这一说，我也有两句啊。五年真大道啊，悟了智慧开。哎，行了，行了，四句，正好，赶快，赶快回去说给他听。哎，他马上就赶回去啊。这个老修行用跑步啊，跑回去、啊、说给他听。但是可能他还没起来吧。还是趴在地上还没起来吧，要赶快回去，想要偷偷的爬上去法座，要说这个四句话，假立场哇哉又可说不来，要说这四句话。哎，走到半路，那个油婆也赶得来了。哎，他跪在地下，爬在地下，爬得很苦啊，突然之间开悟了，趴在地下开悟了，这一开悟往上一看，哎，师傅跑掉了，那个老师傅跑掉了，跑掉了怎么办呢？哎，必定是回到山上去，我赶快去理谢他，因为他这一说让我开悟了啊、那么彼此在路上碰头了，这老师傅就先开口啊，假是的哦，假拍摄，我假你的本号阿伯伯有人讲，我今晚受着事故不跟你讲，这个有朋友说，我师傅你没有说，我反而开悟了，我开悟了，我要把我开悟的话老来请师傅证明啊，那师傅你有话说，那你就先说吧。他就在路边跪下来，他就说了，吃你三碗斋，有口说不来，哎，无言真大道，悟了智慧开，有道理，真的，哎，师傅真的，我就是悟了智慧开。因为你没说我就开悟了，我怎么开悟啊？我开悟也有四句话，我说了请师傅证明，哪四句啊？他说啊，一字娑婆降凡胎啊，多善流转时可爱啊，蒙师是我无言道啊，承蒙师傅开示我无言之道，就不说话吗？他没说话，蒙师是我无言道，提取无声归去来，你没说我就开悟了，好在你没说，如果你说了也许我会开悟，你这不说我反而开悟了。哎，你们学好啊，将来如果有人请你说法，你用这个方法啊，假你三话在，不过一点个假三话都对啊，是你三碗在，有口说不来，哎，无言真大道，悟了智慧开，他真开悟了，一字娑婆降凡胎啊，我在娑婆世界啊做凡夫，多生流转时可哀啊，轮回流转不晓得多少生呐 啊我今天师父没有跟我说法啊，蒙师是我无言道，开始我无言的道啊，不用说法，无言道就像好像老维摩啊，我开悟了啊，提取无声归去来啊，我提是体会啊，体会领取到师父的无言之道，我证到无声之理啊，我得到无声法忍，那么因此我在佛法里面归去来，回到我原来的故乡了啊，就是说明他开悟。有的时候不说话能开悟，所以我一天到晚呱啦呱啦，你们不开悟，我看有一天我也就不要说话，不过你要给我三碗再吃就是了。说法不多不少，嘿嘿，这也是不多不少啊，一个字没说也不少，不算少。释迦牟尼佛一代时教说了啊，说法300余会啊，坛经300余会，说法49年，也不多不少。怎么释迦牟尼佛说了那么多话还是不多不少呢？佛有一天在说法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49年说法呀，我不曾说过一个字，没有说到一个字。嘿，我听也懂了，因为他说了很多字嘛，当然不是一个字。佛说了那个法上三藏教典不是很多文字吗？当然不是一个字。佛说他没有说到一个字。那么所以呀、啊、说法要不多不少，并不简单，并不简单。我说的那么多太多了反而不开悟，我看还是用那个无言道比较好啊。所以这个不多不少还有一种意思，不要以佛法，一样是佛法，彼此互相比对，互相比对哪个法门殊胜，哪个法门不如，这也就是多少啊。你认为殊胜的是多，你认为不如的是少啊。要不多不少，就是要平等说法，能够平等说法，那才算是真的不多不少啊。那么从浅的不多不少到深的不多不少，甚至到无言的不多不少，那么如果能这样子说法，那就能够远离戏论的真经啊，不会跟人家多真经啊。所以一切法门都是佛法啊，一切法皆是佛法。你明白这个道理，不管你是横说竖说啊，长说短说，净法见说，都能够使众生得到利益，能够使众生得到利益，那就是正说，那就是不多不少。所以以平等说法来对治真境啊，那个细论真境就能够消除，这是对治前面止行的第四不真经。那么观行次种就到这里说完。这是解释，解释意义安乐行啊。这个意义安乐行的第四道理很深，里面还包含了、啊、你必定要体悟到诸法的理性啊，能够体悟诸法无生之理，才能真正做到不多不少而远离真经。第三，结行成，总结上文啊。那么义地安乐行成就了啊，经文说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以后末世法欲灭时有成就是第三安乐行者，说是法时无能恼乱的好同学共读诵世经，依得大众而来听说，听以能持，持以能诵，诵以能说，说以能书，若此人书供养经卷，恭敬尊重赞叹，这就是结行成。佛对文殊菩萨说，文殊师利是菩萨摩诃萨，虽然是初发心的，但是他发大心行菩萨道，就是摩诃萨啊。那么这个发心的行菩萨道的菩萨比丘，他能够这样子具备这个欲地安乐行啊，以后末世到了佛灭度以后，正法相法过去了，到了末法之时，法欲灭时，佛的正法将要灭掉的时候，如果他能成就这个第三种安乐行，就是异地安乐行，有成就这是第三安乐行的，说是法时，说这个法华经，他在说这个大法华经的这个妙法的时候，无能恼乱，不可能有人能够来使他生烦恼，使他心意乱，不会有这种事情啊。不但如此，而且的好同学来共读诵世经，好的同学就是善知识，同行善知识啊，得到同行善知识的好的同学，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共读共诵这个法华经，亦得大众而来听受，也 能够得到很多人来听你说法，你在讲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听啊，那么听的人也能够闻思修三会启发啊，所以听的人听以能持，听过之后他能够受持，这就显示闻会以后他有思会修会啊，听闻会由闻法而开发智慧，闻会啊，听以能持，听了之后能够受持，执受在怀，任持不知啊，那么这就显示有思会有修会啊，那么持以能诵，说出这个依法修行的这个情况，就是先读诵受持大法华经，如法修学啊，受持以后他就能够读诵，读到够背，背得起来，不必看文字，就是能诵。诵以能说，整部《法华经》都背得起来了，而且研究通达了，他自己有文思修，也能讲说别给别人听，听的人也能继续文思修，所以诵以能说。可见要讲一部经，必定要把你所讲的经把它读熟，还要过背啊，现代人根性比较差，纵然不能过背啊，也要多读，读熟，读熟了才能前后文贯通啊。太虚大师全书出来之后啊，我看太虚大师的全书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他曾劝人，你研究学习什么经什么论，就要把这一部经这一部论把它当作日课，当作功课，天天要读诵，文字读的最少一天读一卷啊，轮转不息。例如您如果在学习法华经，那你就得读诵法华经啊，还不能背，要读，对着文字读，一天读它一卷，七天就一部了，就一遍满了。那么这样子轮转不息，天天有一个定课，定个时间读读法华经啊，那么一天一卷，假如你很忙，一卷要花好多时间，有的时候长的恐怕要超过一个小时，例如第二卷第四卷文字都是最多最长。那么如果恐怕你时间不够的话，可以以品作段落啊，最少读一品啊，文字少的多读几品，半卷也可以，三分之一也可以，要停的地方最好是到了一品完毕，这一品经读完了到那儿为止，就停下来回向啊，结束，到了明天再继续下去，这样子可以的啊，那么并不是死板的，一定要一天念一卷，一定要一卷。有的时候你时间不够做不到，那你不妨一天念一卷的一半，就是一品啊，那么两天不就一卷了吗啊，例如第一卷的续品与方便品差不多正好一半啊，那么第一次念续品，第二次方便品，不就一卷了吗啊，那么第二卷的比喻品比较长，信解品比较多，你也可以把它分成啊一个段落，到了这个比喻品的长文完了差不多一半啊，比喻品长文完了也可以算一段，可以停下来，可以休息，那么明天再从这个比喻品的句诵，而是世尊而说句言，从句诵开始啊，念重诵，然后到这个信解品，那么这样子也可以啊，甚至比喻品最长，你就把它分作两次，一次长文，一次重诵，也是可以啊。不过必定是要停下来的地方啊，告一段落，经文的意义告一段落，就可以停下来的啊。那么以这种方式轮流读诵，您的受用必定会很大，天天读。从头到底啊，天天读，轮流不息， 那么一方面把古德的著书参考一下，好好的研究把第一先把文字把它研究通。不认识的字现在人很方便了，可以查字典，它都有波波摩佛的注音可以查字典那么把字认识之后就好好的读那么抽出时间一方面加以研究，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一部经你就可以熟悉这个内容，也可以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古代的法师们或者是祖师们，他们讲一部经，说这一部经，他这一生就是尽弘扬这一部经。不像我们现代人好像蛮聪明的，什么经都讲古人不是这样的，古人他讲的就是他自己在修持的，他自己所弘扬的他一生都讲这一部，很少说是像我们现代人什么经都讲。现在人什么经都讲，都是根据古德的著书啊加以比对一下自己加以发挥，以现代化说出来而已不可能说是自己有什么开悟当然了，根性力的或者是多生修来的，也许他会得到开悟而来说法，不过这种人我想是很少的不敢说没有，毕竟是比较少。所以如果你是个凡夫，按照古德的著书那么好好的下凡功夫，也能得到这个文字上的受用所以能受持就要能读能诵，诵仪已经能够背诵了，熟能生巧，就可以讲说。说亦能书，书是书写，古代没有印刷的方便，都要用手写，经都是手写流传下来的所以如果没有佛经要流通的话，必定要写，书写不一定要读诵才能书写呢能读认识字，字写得好就可以书写。不过他是顺着文字连下来说说亦能书。自己如果字写不好就不要写，可以请别人代替写，我们工资给他也可以的。所以若死人书，死人等于是请别人代我写，那么我们工资给他，还是要恭敬的写写好的经本要供养经卷，因为这是法宝，要好好的供养，要恭敬尊重赞叹，对于法宝要很恭敬的很尊重的，要赞叹法宝的功德所以我们平常人只晓得拜佛拜菩萨，对佛经啊往往缺少这个恭敬心这就是对法宝不晓得恭敬。法宝本来是立文字相，立言说相，可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文字啊，法表达不出来，所以要尊重法宝，必定要从这个尊重经典开始所以从前我记得日正时代，我看过这个日本的法华宗的大殿呢，很特殊的，他的大殿中间供养的是一部法华经，法华经供在中间左边释迦牟尼佛像，右边多宝佛像用这种方式，那就表示这个以法华经法宝为宗那么佛能说法，但是佛也从法而来的，不修法不能成佛，所以以法华经供在中间，左边释迦牟尼佛，右边多宝佛这是配合法华经的方式以这种情况啊来表示对法宝的恭敬我们虽然不是这样子做但是法宝经论必定要尊重，要放在干净的地方，要金柜子里面供养不能随便乱放，也不要跟其他的杂书混在一起那么现代人呢往往不晓得对于这个法宝的恭敬对佛法僧三宝的恭敬最好看看这个学佛行仪善因法师的学佛行仪敬佛敬法敬僧他都有详细的说明应当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学习学习。那么如果你有书写法华经，应当要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是说明总结上文 修行这个异地安乐心成就，那么得到如是殊胜的受用啊，这是常分。以下是句诵，句诵顺着前面的常文呢，也是有两段，第一诵事，第二诵行程。句诵比较简单啊，标没有，只诵解释，解释里面是重诵这个止行与惯行，止行惯行都是总合起来的，不另外分，所以止分作诵诗里面第一诵止行，第二诵惯行。儿时世尊欲重宣此一，而说句焉，若欲说是经，当舍集会慢，惨华邪伪心，常修直直行，不轻蔑于人，亦不戏论法，不令他迂回，原如不得佛。这八句两首颂就重诵止行，常文里面比较详细，这里比较简单，总合起来重诵，对照前文的常文可以知道。如果要讲说这部法华经要修异地安乐行，异安乐行应当要舍离嫉妒心、嗔恚心、我慢心。如果内心有嫉妒、嗔恚、我慢啊，那你的异地就不会安乐，有烦恼啊，有烦恼就不安乐，所以应当舍离，这些都得舍离啊，应当把这些不好的心理作用把它舍掉。还有谄媚心、欺狂心、邪不正确的心，就对于正法没有正确的认识，伪虚伪啊，不能有所虚伪啊，就是要实实在在，要学实实在在的直心。所以说常修直行啊，也常常学习修行直心之行啊，指我们的内心啊，内心的体质就是以直心为行啊，直心就是菩提大道啊，直心是道场啊，那么如果能直心就能持具菩提，所以要修这个直心之行。这个直心之行啊，就能够破除谄媚心、欺狂心、邪伪心，都能够把它去掉，所以要舍掉嫉慧慢，舍掉惭狂邪伪啊，这些心理作用都要去掉，常常修学直止之行啊，按照直行就是不偏不邪啊，按照佛所说的法啊，直心而行啊，就是取经论的直心、身心、大悲心啊。那么以直行啊，以直心是道场啊，那么才不会发生错误啊。那么总之，易安乐行啊，就是以直直为本啊，能直直就不会有偏差啊，那么异地就能安乐。不轻蔑于人，轻是轻视，蔑也是看不起人，就瞧不起了啊。对于比较差的，那你就瞧不起他啊，不能有这种心理啊。不轻蔑于人，不要轻视别人，不要这个瞧不起别人。亦不戏论法，就是前面的第四啊。对于佛法平等说法，不要有所戏论啊。那么不令他疑惑，不要使别人生起怀疑后悔之心啊。原如不得佛，这是重诵前面的这个让人疑惑的那些话啊，文字很长，就是用一句你不能得道成佛啊。那么因为你是懈怠的人，不能成佛啊，不要这样子愚弄别人啊，这是一种戏论啊，那么使人后悔，这样子啊妨碍人家道心，有过失，连这个心念也不要动啊，所以是重诵止行。 下面重诵惯行，是佛子说法，常柔和能忍，慈悲以一切，不生懈怠心。佛子总指行菩萨道的佛弟子们，就是依法法经修安乐行的佛弟子们，凡是说法的时候要有柔和的心，能忍种种的顺逆境界啊，常常以柔和心啊修这个对顺逆境界都能够安然忍受啊。那么以慈悲心爱护一切，佛法就以慈悲为本，慈者能以乐，悲者能拔苦啊，所以以慈悲心爱护一切众生，不生懈怠心。学佛不定要精进，懈怠得不到利益，所以《阿含经》里面有精进比丘与懈怠比丘的八法在哪里比对说明啊？精进比丘怎么样是精进法，懈怠比丘怎么样是懈怠法，他每一种情况都要找借口啊，那么让他好好休息啊。就像有个读书人，他想出这个点子来，他都有借口，春夏秋冬四季都是他休息的时间啊，他都有休息的机会啊。他说春日温和正堪眠，春天呐很温和呀，很好啊，睡觉最好啊啊，春日温和正堪眠啊，春日很温和啊，很柔顺，那么如果睡觉啊最容易睡，睡得最好，春日温和正堪眠。夏天呢，夏热不是读书天，夏天太热了，热得不得了啊啊，那么怎么能够读书啊，夏天太热不能读书，夏热不是读书天，夏天那么热不能读书怎么办呢，吹着电风睡觉最好，夏热不是读书天，吹电风睡觉啊，夏天也不要读书了。那么秋天呢，秋又凄凉，冬又冷啊，秋天嘛，秋风秋气愁杀人啊，很凄凉啊，秋又凄凉，凄凉嘛心里不安乐，书也读不下去，书读不下去怎么办呢，睡觉好。冬天呢，冬又冷，冬天很冷啊，冷得不得了啊，受不了啊，你叫我怎么读书啊，冬天不能读书什么好，睡觉啊，在被窝里面多暖和呀，所以冬天还是睡觉啊，那么最后呢，背起书包过新年，那么春夏秋冬都不要读书了，那书包都背在背上啊，回家去过新年啦，领压岁钱最好。读书人他会找借口，找借口，春夏秋冬都不要读书，都睡觉啊，所以这个懈怠心啊，升起来不得了，什么都做不好。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人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今晚无赢了，闽南仔先来。好、闽南仔过闽南仔，闽南仔过五闽南仔。好了，这个事情最后就没办法，没有办法做好。修行嘛，把好的光阴浪费掉了，一天过一天，明天又明天，结果啊，一事无成。一事无成人见劳，一钱不值何收说。这个弘一大师到老了，他叫做二一老人，二一就这个二一，一事无成啊，老了一个事情都没办好，一事无成人见劳啊，一钱不值何收说啊，何消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啊，借的钱都没大钱。借的钱都没大钱啊，一钱不值何消说，何收说，何必说呢，有什么值得说呢，所以他叫做二一老人，这是他的谦虚话，这个话来说我倒是差不多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福利浮屠过去了，最后无常来了，手忙脚乱啊，福爷喊娘，那就糟糕了啊。所以学佛要有慈悲于一切，不生懈怠心。十方大菩萨民众故行道，应生恭敬心，是在我大师看十方菩萨就是我的大师啊，应当生恭敬心来恭敬。 以诸佛世尊生无上父相，看佛就是无上慈悲父啊，破于骄慢心，说法无障碍啊，要破除骄慢心，好好的说法，不要升起障碍，这是送观行。最后一首颂，送行成，第三法如是，智者应守护，一心安乐行，无量众所经。第三法，异地安乐行，异安乐行如上文所说，如是指上文，上面已经说过的，智者有智慧的人应当要这样子好好的修持守护，又叫你照这样做，一心安乐行，使心地如法，做到这个异地安乐行，无量众所敬，你不求人家恭敬你，自然大众就会对你升起恭敬心啊。那么这不是为恭敬而修，而是为佛法应当这样修，那么您能够如法做好，众生对你自然生恭敬心，所以为无量众所敬。成佛了，天龙八部十方众生都来恭敬啊。那么就是你还没成佛之前如法修行，也是十方啊诸佛菩萨所呵护啊，那么一切天龙八部加以扶持，一切众生都是恭敬啊。到这里为止，一安乐行讲完。安乐行品四种安乐行，身口意三种安乐行都讲完，后边第四誓愿安乐行，誓愿安乐行我们下次再讲。